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一卷《一匡天下齐桓公》，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23章，叛乱中被杀害的君王。话说连趁管之父两个甜瓜大将率领着叛军在野外攻破了齐公姜珠儿的行宫，叫人遍搜房中，并不见姜珠儿的踪影。正在这个时候，那只白天丢失的鞋子突然啪的一声掉落了下来。连趁一看，那只鞋竟然是价格不菲的真皮丝纹履，脚尖指着一个方向，他便举着火烛走了过去，顺着那只鞋一照，忽见门扇下边露出了两只脚。连趁马上就知道这门后躲藏着人呢，又仔细观看，只见那两个脚跟白净净的，一只光光赤着脚，另一只还穿着鞋，正是那斯文履。不是姜珠儿还能是谁呀？这姜珠儿本来是可以跳窗逃跑的，但因为他白天被野猪追上了脚，哪里还跑得动啊，只好藏身于内室门后，用帘子遮住了自己，但是仍然被连趁发觉了。连趁拉开门，用剑挑开帘子看的时候，只见那昏君因为脚疼坐一堆蹲着。姜珠儿见了连趁等人，只顾双手抱着头，也不起身。连趁大踏步上前，一把揪住姜珠儿的后衣领，就像抓小鸡儿一样把他给拎了起来，提到户外扔在地下，大骂道：
无道昏君，汝知罪否？
姜珠儿瘫软在地，如筛糠般颤抖。众叛军们打着火把围坐一圈，欢呼雀跃，都来听甜瓜大将审判暴君。连趁大喝道：
汝连年用兵独武殃民，是为不仁也。
连趁又喝道：
汝违背父命，疏远公孙，是为不孝也。
连趁再喝道：
汝兄妹淫乱，公然不避，是为无礼也。
连趁最后喝道：
汝不念我等远戍劳苦，出尔反尔，刮其不待，是为无信也。
众叛军这个时候齐声喝道：杀了他。连趁道：
仁孝礼信乃为人之本，昏君你四德皆失，何以为人，何以为君，留你何用？
姜珠儿依然是一言不发。连趁指着姜珠儿的鼻尖道：
昏君你还有何话说？今日你恶贯满盈，天怒人怨，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吾为鲁桓公报仇。
姜珠儿瘫软在地上，已经没有半点力气动弹了。甜瓜大将连趁一剑捅了进去，就像捅西瓜一样，血水红扑扑地漫了出来，众叛军齐声叫好。这姜珠儿至死都没说过一句话，似乎早就知道该有今日一般，能说什么呢？说什么都是多余。连趁又叫于洋：
忠臣，你的主子已经死了，你既愿做忠臣，我一剑成全你，你自去地下侍奉他。
于洋大呼饶命，来不及辩解，已被连趁一剑捅了进去，也像捅西瓜一样，血水红扑扑地漫了出来，接着又一剑劈下了半个脑袋。连趁还不解气，又把姜珠儿的尸体拖过来，挥剑乱劈，砍作数段，大卸了八块之后方才丢了剑，到床上扯下一条床单下来，捡起姜珠儿的碎尸，包成了一个大包裹。
你生前好歹也是一国之君，你死后就在此地安息吧。
连趁亲自在室内的地上掘了一个大坑， 把装着江珠儿的大包裹放了进去，又把于洋的尸体也推进去，把二人一同埋葬在了那所凶宅里面。这一年是公元前686年的冬天，江珠儿正在他事业的发展之际，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死得如此之惨，在位共计12年。后人议论此事，说江珠儿亲昵群小，疏远大臣，虽得下人爱戴，却受权贵忌恨，自大狂妄，少于警备，名曰冤魂索命，实为防范不周，以致英年殒命，惜哉痛哉。再说连称、管之父这两位甜瓜大将弑杀了国君，心中一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稍作休息之后，重整军容，班师回城，长驱齐国。城内的公孙无知一听到江珠儿的凶信，引兵开门，接应连管二将入城。二将入朝之后，拖延说：“主公外出游猎，已被公子彭生索命去了。彭生临死之日曾经说过，定要化作厉鬼取他性命。今日果然。”众臣听了都嗟叹不已，又问主公遗体何在。连称道：“尸首全无，这是冤鬼所为，我们凡人哪知道那么多。”众臣心下虽存疑虑，但见连称跋扈，谁人又敢多嘴呀。连称环视四座，于朝堂之上再次拖延假说道：“连某不才，追随先君西宫左右，鞍前马后半生有余。先君西宫生前是指江无知与江珠儿无异，连某曾受先君西宫遗诏，当奉公孙无知及齐国君位。”于是在这个甜瓜大将的拥立下，公孙无知终于登上了权力的宝座。连称、管之父、高希、国子费等人率先下拜，齐呼：“公孙贤明之主，江山之幸，社稷之福。”众臣见事已至此，不得已也都只得跟着下拜了。就这样，公孙无知成为了齐国的第15代君主。为了兑现先前的盟约，江无知成为齐国的新君之后，就娶了他的嫂子，那个弃妇谁呀？江珠儿的偏室连妃。连妃正式成为了诸侯夫人。连称立君有功，封为齐国正卿，号为国舅，管之父为亚卿，高希、国子费等皆为齐国大夫。唯有雍廪曾经与江无知不和，当年抢路挤翻过江无知的车，今日见他做了君主，如何不服呢？慌忙下跪，再三起手，谢往事争道之罪，极其悲顺。江无知见他如此小心，便赦他无罪，仍以他为大夫。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